我们这代人就是60年代的福建人，哪有读书的？没有读书的，对吧？你看那个福建人到南京来做生意，那都是13岁、12岁就跑出来了，跟着家里面亲戚，先跟着血脉，对吧？后来都成家了，一生4个是最少的了，也不是叫最少，就是最普遍的了。生3个也是比较普遍的，生2个我身边的福建人，福建客家人没有。那我还有好多福建朋友，家里面生了4个，他还要出去去领养一个，等于是5个孩子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我说你生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还要去领养啊？哎，他讲了一个道理，我一看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哲学啊。你书本里面你绝对不知道的。福建人就讲了，自古以来祖上都是在外面做生意，然后关中要出，读书是越读越穷，这个历史反复都证明过了，所以说他们要多生孩子，生了孩子就出去做生意，知道了。他就打比方，我一个朋友就打比方，他说我是老大，我13岁到南京来，然后我在南京哎扎稳脚跟了，我就把我家里面的亲戚一起招呼到南京来，大家就形成一个小帮派，实际上也就像个小商会一样的，然后就整个村一起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他这样子，大家都做生意，互相就可以抱团。他说如果要是生一个呢，你一个就是个傻逼，你出来也做不出来，那你这个家族就灭亡了，就是你这个姓，你姓刘姓赵姓李，你只有一个，那你傻逼的几率就是50%啊，对吧？如果生了4个，傻逼的几率就是25%，对吧？总有一个有能耐的，他就能把兄弟姐妹一起带出来。然后问我说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领养一个嘛？哎呦，他就是花钱买了一个。哎呦，那个小男孩挺有意思的，他前面已经3个儿子了，一个女儿，女儿是老大，后面生了3个儿子，又买了一个小男孩。他说这个就是基因问题，他就这样子讲，对吧？他说你要我们俩，他说我们俩人关系不错，这个就是基因问题了，对吧？他说我们看这个孩子看起来非常聪明，对吧？万一我们这个基因不好了，那这个孩子非常聪明，他以后长大比如说就是靠他做生意，我们这种传统的理念教育是家庭观念很重，那这个是抱来的，这孩子他做生意做得好，他会把这些兄弟一起带出去做。哎，你说他就是这种思维啊，对吧？反正你要跟福建人讲说靠读书能发财的，历史上证明没有，你只有去当贪官可以的。现在我认识的一些福建人，就是像跟我差不多大的，他们孩子生得早嘛，对吧？他也不像我们孩子生得迟，他们孩子生得早成家了，都是在外面做生意，没人去读书啊，他们都不给孩子读书，孩子要读书啊，就跟我差不多大的，他们孩子要读书不给读，做生意去。他们他妈一发火，他妈了个逼的，他们也学会南京话了，南京话就是脏话连篇嘛。他妈了个逼的，哪有读书能发财的？这傻逼东西！你当不了贪官，你就不要读书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他们讲话是很实在的，就像我老许讲的一样的，我们国家的这种大的道理都放在那里了。人人不就是为了求搭个窝下个崽啊？你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啊？你清华北大出来还是为下崽，对吧？那很多清华大学毕业以后他崽都下不了。能够上升到我这种思维的人很少很少，少之又少，大家都属于理性主义的，你能上升到神性主义的人的思维是非常少，少之又少了。那福建人他讲不出像我这么多一番大道理的，他们就按照这种祖上的家训， 来再训导下一代，就直接骂孩子，哪有他妈的读书能发财的？你读书为什么？就问啊，问孩子你读书为什么？对吧？这国家需要你去搞研究吗？那么多大学生都没有工作，你他妈牛逼啊，是不是啊？做生意去，哪有他妈读书能发财的？大家不都是为了发财才去他妈的生存在这个世上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说我那些朋友跟我差不多大的，他们13岁就到南京来了，后来也是找的当地的，他们找老婆都是回老家去找，现在孩子都结婚了，哪个还去读书啊？他有的孩子他就是读书好，他不给他读，对吧？以前我可能还不理解，我慢慢我就理解了。这福建人你看呢，他福建人他不想当官，也不想读书，这个就是根植在他们这个文化里面了，他们就是做生意。所以说很一些福建的，就是在南宁的福建人，他们孩子18岁高中毕业，然后就跟着去做生意了，都不给他去考什么大学，考什么高考也是糊弄一下子，拿个毕业证就自己做生意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普遍的，就在我们南京这些福建人非常非常普遍。其实你往深想一下，我们国家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什么读大学的，你还是一个农业国，第三世界的国家，你不是发达国家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什么要有很高知识的人，我们今天那个大学生那个知识可能他妈的连80年代初中生都不如，对不对？我经常讲，我说他妈80年代初中生的素质要比他们高得多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今天哪怕就是未来50年，我们国家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去读大学，还是你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农业国家，是需要干活的。80年代时候，我认识的第一个福建人，他是搞什么的？印那个饭菜票，印那个公共汽车票的。然后他就说我印这么一小叠是赚几厘钱，我说他妈的这个钱要挣到哪一天啊，对吧？他说当时这个成本也非常低啊，那过去那个饭菜票不是都有单位大食堂嘛，对吧？就印这个公交公司帮他们印这个。我那个时候嘛，我们是在外面搞一些工装啊，或者是接一些工价的一些活，就是私干嘛，对吧？那我们那个时候做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私活的话，那一个业务嘛就是1000多2000多。哎，我说他妈的你这个就没小本赚几厘钱，他们还整天没日没夜的去干了。哎，你不要讲，他一年下来利润也是很可观啊，他需求量大。那个福建人小孩子大概16岁，还是17、18岁，反正看不出来，我是猜的。我那个时候是上大学，那时候每个大学里面不都是有一些什么校办企业、校办公司、校办工厂嘛？我们就拿到这个学校的这些企业、这些营业执照有这种项目的，就出去接业务，回去然后给学校去干，我们在里面拿一些提成，就相当于跑业务的吧。我一年下来做的还可以，经常老师去打工啊，老师让我去打工画画，比如说接一个什么壁画。以前嘛，你说那些酒店大堂里面装修还是很简陋的啊，画一幅画在这个墙上面画幅壁画，或者烧那个瓷板壁画贴上去，都是老师去干，我是接业务。我那时候在学校一年做业务，就是利用闲暇时间做业务，一年算下来我接的业务都是4000-5000。那个我在我学校里面就是算最高的了。他们有的老师啊教授一年在外面接个业务1-2000块钱，你想想80年代啊，对吧？80年代 那已经相当可观了，数千的业务。所以他们一看，哎，小福海，他们都喊我小福海，我名字叫许福海嘛，小福海你还可以嘛，啊，在学校里面做的是最高的业务。我说这个业务有什么难做的？你不就是陪人家聊天、吹牛、吃饭、喝酒吗？哎呦，我就跟他们这样子讲，对吧？人家小嘛也无所谓，他岁数大嘛，他可能还要有讲一下自己的身份，对吧？只是那时候老师给我打工的多了，那个时候正好六四嘛，我那时候不讲嘛，六四嘛正好在化工厅，对吧？化工厅要搞一个那个整个厅里面的一个化工企业的展览，我整个把那个展览馆，就是化工这个部分的展览馆的展览部长，我全部把它接下来了。那个业务是相当大的，所以说那个六四时候我白天我本身也参加不了，我只有晚上去。那80年代时候刚刚才有望远户，对吧？当然我还不是望远户了，那个什么傻子瓜子什么连环酒，对吧？他那时候已经做了10万了，一年的收入，83年、84年，那我那个就是迟了，我们上大学更迟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他很多人他到90年代他也没迈入那个望远户的行列，是吧？所以说那时候钱还是非常值钱的，那个时候都是10块钱一张钞票，哪有什么20、50、100的。90年代初，就是90年、91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，那一套房子才2000块钱嘛，那我讲给别人听他都不相信，我就跟别人讲，我说7000块钱就买了一套房子了，我是在91年的时候。人家说7000块钱怎么可能？我说那个已经算高的了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，福海这个房子太贵了，顶多值3500。所以说大家没这个概念，没经历过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年代发生过什么事情。那个时候像我们南京很多家庭是家家户户烧煤球，烧煤球炉，烧煤机，对吧？那个炉子是烧煤机，以前没有管道气，是煤气包，对吧？一个煤气包是3000块钱左右吧，那个时候很多人家他能搞到这个指标，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经济双轨制嘛，他有的人就是关岛之类的，他能搞到这个煤气包，那一个煤气包市场价就是3000块钱，一个煤气包就能换一套房子了。很多人一下子听我一讲张大嘴巴，啊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不可能？他每个时代不一样啊，就是这个官方卖出来的那个煤气包大概是1500，然后倒到市场上是3000，他肯定不是一个人哦，他要经过很多人手，大家挣这个钱。那有的人家他房子会多出来一套，但是他搞不到这个煤气包，也没钱，对吧？房子也是单位分的嘛，有的一些什么厂长，过去叫厂长，对吧？他能多占一套房，那就拿这个房子跟人家换一个煤气包啊。所以说一个煤气包就换一套房子了，就那个年代我们都经历过的。我是91年时候买的房子是7000块钱，跟别人一讲，他可能怎么不可能？他没经历过，他就不知道以前那个社会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。那这些事情我都是已经成年了，对吧？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像昨天一样的。以前嘛，那个电视机都是倒的，都是关岛倒电视机啊。好的电视机是1000块钱不到。一般家庭嘛也就是200、300，但是你也买不到。他那个这整个就是什么都是要计划供应嘛，都是要票，要有还有电视机票，还懂啊？所以说我们今天一谈分票，发出来很多年节还就是没有电视机票，那个里面很有意思吧。所以说那个年代你讲起来它也挺有意思的。刚刚这个改革开放以后， 它市场需求量太大了，但是生产跟不上，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倒这个黑市，也叫做投机倒把吧，就那批人就发到财了。光倒手表10块钱一个电子手表，到深圳去拿5毛钱一个，进了南京就是10块钱一个了，你看看这个利润多大。所以说像在那个年代，你说你还福建人他就聪明啊，还读什么书啊，妈跑到深圳对吧，那时候坐那个绿皮火车是坐到广州，我都去过的，到广州坐一天一夜到广州，然后再转一个那个架子火车，就是连座位都没有的，是拉租的，你们没坐过吧，就是那个火车一人进去是门是外面人，外面那个列车那个站上的那个列车员从外面咔啦把它拉起来，咣啷一锁，人关在里面，就像拖租的那种车厢，我都坐过的。到深圳啊，从广州到深圳坐的火车是拖租的，那个时候你想想，人家就是跑到深圳去批发那个电子手表5毛钱一个，拿到南京来，晚上偷偷摸摸10点钟开始在黑市卖10块钱一个，要价12，还到10块钱就卖了，那个利润还得了啊！那第一次我坐了个火车，把我吓一大跳。他不是那边也没什么冬天嘛，对吧？他那个车厢就是木条板钉起来的，就像那个笼子一样的，人就是通过那个缝能看到外面，然后那个门是滑轨门，是外面人把它哈一拉，咔啦。外面一锁起来，是这样子的。就是90年代我都坐过这种火车到深圳的，你今天想都不敢想。但是呢就是那个年代，你倒什么都赚钱。我那个时候就讲的，我说倒狗屎都能发财。你讲的这个松下嘛就太贵了，我们南京嘛基本上就什么熊猫了，什么蚕青还是什么常青树、常青松，哦，常青松就是松树、常青松，反正这一类牌子好的就稍微大一点，也是稍微大一点的是1000，差的嘛就是小的，哎，7寸、9寸、200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当然是家家定个柜子，要么是木头柜子，要么铁皮柜子，还要上把锁，把它像当个菩萨一样的把它供在那里。那个就是叫做这个现代化的这些物资是比较匮乏的嘛，对吧？所以它就很值钱，在大家眼里面很值钱。是说那个时候你想一想，你那个就是卖手表，它网上也有那个联防，以前叫联防查抓，80年代的时候，就是80年代，大概是在85年左右吧。那个卖手表倒手表怎么卖啊，站到我们南京新街口晚上10点钟开始卖，两个胳膊上面扎的全是手表，穿上一个衣服，有人问还有手表，有哗一裸开来给人家一看，然后挑手表10块钱一个，他去掉成本，或者他经过了其他手，有的人他是专门倒5毛钱拿到南京来再批给别人，然后人家再去零售，可能到他手上大概已经到了5块钱一块表，他还赚一倍了，这个利润也可观。你今天做什么企业，投资1000万、2000万，啊，纯利1%，你说不是神经病啊？还要去干？我是88年、89年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做业务嘛，做业务要需要家里面要一个电话，我是89年。对，应该是89年，89年给家里面装了一台座机，是3800块钱，还找的人，然后人家到装好以后送给他一条烟，那个什么牌子我忘掉了，反正我就送给他们一条烟，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他们两个人又回来了，把这条烟还给我了，说不好意思，你是某某人介绍的，还不是人家他们回去别人讲啊。你还敢收他的香烟啊？送回去，就是我是他们什么头儿什么人，直接就是打电话叫他们到安装的，他们可能下面也搞不清楚，
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。
你妈的，现在想一想，我八九年3800给家里面装一个电话，那就能换个房子了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也就3000块钱一个煤气包换个房子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是，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大院，有的单位他条件好嘛，过去是福利分发，厂长之类的，什么处级干部、厅级干部，他就能多占房，对吧？这个自古以来毛时代他也没什么人人平等过，都是有腐败的，腐败在这个新中国从来没有断过。我就是讨人喜欢，没有什么背景，就是到这个单位啊做做业务，哎，那你肯定要找领导去做业务签字干嘛，那就跟他们非常要好，对吧？然后94年在南京军区也是做业务，他们军区盖了一个新大楼，我给他们要求那个会议室，就是作战会议室啊，就是指挥打仗的作战会议室，要求很高，我就帮他们搞装修的，也是我设计的。他们下面人见到我像见到他妈的老爷一样的，他们就像我龟孙子一样的，包括他们军区里面负责这些项目工程的这些头儿，见到我都是毕恭毕敬的，都是嘿一个敬礼，我操，把我吓得差点瘫地上。他们知道我是谁介绍来的。现在想一想，我们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，我家里面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完全就是自己在社会上瞎混，对吧？又不耽误念书，也不耽误混社会，不就是这样子一路过来了吗？对吧？那都死书，不知道混社会，那不就是傻逼呀？我们嘛，那住在大院长大的，我们那个大院里面嘛，那我们那个大院里面嘛，那教授也有，小学老师也有，医生也有，对吧？我父亲嘛，他是因为以前民国时期打仗，他耽误了念书的机会。我大伯还是跟我爷爷一样的，就是四书五经样样都还可以的。我父亲就是贪玩，对吧？所以说他后来就是做了技术工人。但是我们那个院子的氛围还是比较好，但是我们一起长，以前那个院子里面孩子多，都多的要命啊，对吧？一放学那个院子里面挤的嘛，全是孩子叽叽喳喳。但是现在回头一看，不会混江湖的，他就是不行。在我们国家大城市开始实行贷款买房，是在91年开始的，贷款700块钱。就能买一个中套房了。你想想那个时候房价是什么概念啊？很便宜的，但是很多人他不愿意贷款700块钱，他认为他700块钱他还不了，他一个月也就拿个30-50，那一大家子人吃饭，特别是那个时候很多知青返城、下班户返城，很多人家是一家要养活很多人，都是很困难。那个时候刚刚就是出台可以贷款买房了，但是没人去买，就是要么你就是等，所以说那个时候商品房一下子就没有发展潜力，后来就中断了。就是90年的时候，那不是海南，那个深圳海南不都开始有商品房了吗？对吧？我们内地它也实行，就相当于啊，单位盖的房子你哪个能掏钱买，你就可以把它买下来了。你要不掏钱买，那就是分，大家都是想哎呦等吧，分嘛，分房子嘛，就是免费的，对吧？大家都是图这个，所以说想贷款个七千啊，那个700块钱1000块钱都没人愿意贷啊。我记得我91年到深圳的时候，走到一片工地，那个还是部队在盖房子呢，然后就跟朋友在一起走，朋友就
就指到这个大楼，说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这个，这个一套房大概是8万块钱，多大我就记不清了。你想那时候深圳一套房才8万块钱，我一听哇这么贵啊，那买不起，绝对买不起。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有买房的概念。所以说你我回来，我回南京以后，你说那个什么7000块钱，我不赶紧抢到去买啊，对不对？我印象当中他那个8万块钱是非常大的房子了。嗯，当时深圳普遍的房子大概就有3万块钱4万块钱一套，大概是这个概念。因为他指的这个区就是很多是香港人买的那栋楼，他说反正我印象当中那个房子是很大了，8万块钱。所以说一看我他妈的，一到南京来再回南京以后，你说什么几千块钱一套，你还不抢到买啊？别人说哎呦贵了，贵一倍，他妈贵3倍也要买啊，对吧？后来到了94年样子，然后挣到钱了，还是买房，5万多块钱买一个大套，特大套。以前南京分房就是那些单位分房叫做单时间小套、中套、大套、特大套，是这个概念。我买了一个特大套的房子，是一楼，然后楼上人都是贪官呀，那些人都是贪官才能分到这个房子了。说这个人家里面肯定很有背景，这个小家伙这么年轻，20岁20出头，怎么能住这么大的房子呢？他家老子肯定是一个大官，就这样子来议论我，哎呦笑死我了。那个时候南京没什么商品房，他就是比如说哎，工商银行委托这个大开发，每个区都有大开发嘛，去盖房子，按照单位的人头盖。那不能说盖的将将好，你需要分100个人的房子，我就盖100套。他多出来的他就会继续盖出来的话他就会去卖去，他懂了。就是我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就是买这个单位剩余下来的房子，价格还是很便宜。市场没，那时候市场根本就没有卖房子的，但是单位呢他也对内部职工卖，内部职工呢是没有钱，他就可以去贷款。那个时候贷款像我买的呢，那是5万7千块钱买下来的，单位职工如果去买的话，我估计是4万8。那很多人掏不出来，94年的时候嘛，对吧？那还要叫他去贷款，那很多人说不贷，我就等啊，等胡子混白了，我就可以混一套房子。大家都是这样子想的，所以说我才一个20来岁，我住在那个整个这个单元里面是特大户型的，那个全是干部啊。对吧，领导啊，他们一看，哎，这个小家伙怎么一个人就住这里啊，楼上老头子还问邻居，那他家老子肯定是个大官啊，要不然他怎么能住到这里来了，哎呦，我一个人就住在里面。所以啊，还是要男孩子叫做有志在远方，对吧？所以说他妈的很，现在教育孩子，哎，希望都被南京市都不要出去，这种男孩子有什么屌出息啊？我是自己跑的，因为我给我家里面装了个电话，对吧？我跑出去了，到了那边也都没有着落，一直找不到地方住，先跟同学挤一挤，同学也是在那个学校教书。他是住的老师宿舍，我就是跟他挤一挤，你不能老跟人家挤啊。一直等我我实在就是出去玩看一看，准备一个半年时间我就回南京了，一个多月嘛我就搬出去了。你不能老跟人家挤啊，人家还有对象了，对吧？所以一个多月我找了一个地方，我才打个电话才给家里面，我们家人才知道，哦，跑到深圳去了。我们家人根本就不管我，心里话，哎呦，我这种老筋出去也饿不死，对吧？我本身在学校就比较灵活，南京话叫做葫芦外，就是葫芦灵活，就是一边念书一边挣钱，在学校里面就是业务做的是最大的一个。一到年底嘛，那会计 他一算每个人头一年下来做多少，就讲哎，小福海，你他我们的会计是个老头，哎，小福海，哎他妈你一年做的还你就是学校里面最高的，所以说我拿的提成也多，对吧？都是一视同仁。然后我出来毕业了，那好工作随便我挑呀。我说我要先去喘一下子，喘个半年，出去见识一下子，再回来，对吧？回来再该怎么老老实实上班就怎么上班。所以说直接从学校奔到那个单位里面，然后给那个办公桌给锁死掉了。你说还有什么大出息啊？那肯定有，对吧？那我认为那有大出息的人是属于人精了，大部分人就跟那个电脑桌拼了大半辈子。跟我们一起下来的，就我们一起下来的那些同学，他不都是上班吗？对吧？上班然后一直拼啊，一直拼到2000年大模板车福利分发的时候，连忙然后还找对象结婚，没有结婚证领不到房的，领到房还要排队。结龙啊，结龙房很多人不清楚，对吧？我就不细讲了。那接到手上就是一个小套或者是一个单时间，他们都高兴坏了，对吧？当然就是我在同学面前他们都知道的，他们都后悔了，妈的没出去先喘一下子，那个脑筋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如果一下来就跟他们一样坐办公室搞设计画图，反正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，对吧？那就在办公室跟那个办公桌拼一辈子了，最后跟他们一样的论资排辈等分房，嘛一等等嘛十几年，那很多人后来都没分到房的人太多了，很普遍。因为你才进单位也没多长时间，本身这个单位效益也不好，盖的楼也不是特别多，像工商银行嘛，他有钱他就委托大开发，对吧？在政府那边划拨，那过去叫划拨地，那有的穷单位那个政府，你没给政府做出那个纳税贡献，他怎么可能划拨一块地呢？那就是房子是非常少，有的同学分到差的单位了，就一辈子都没分到房，后来也是自己买房的，这一辈子都没分到，这种人很多。现在再一看，那个福建人他那种教育孩子的方式，在我们国家来说是最起码叫做实用主义，对吧？他只要不是偷鸡摸狗，正当做生意，都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我们国家不需要去人人去搞研究，你要去搞研究干嘛？不需要去人人去读大学，国外也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你成绩好的人你就去读书，你成绩差的人，他不是这个材料，你非要叫他去读书干嘛？国外也不是人人去考大学，他结了婚以后他想考大学想去读大学他才去读了，对吧？一门一门去修。我们国家现在整个就是他妈的流水线，对吧？那个生产线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，那你这个大家不是在一个坑里面去竞争啊，竞争这个工作岗位啊，那当然就业面是非常窄了。国外嘛，它就属于叫做错位经营人才，我们国家是一个流水线来经营人才，所有人都去拼去。那很多人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，拿个他妈3000块钱、4000块钱、5000块钱，你不是亏大了？你算算账嘛。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算，你大学毕业以后你找个工作，现在人家研究生的都没人要，你大学生找个工作能有多少收入啊？3000块钱、4000块钱，那你跟你读书的投资来比的话，你是他妈的亏本买卖。现在南京的平均工资也就4000块钱，就是大学毕业，你工作个几年也是这个价钱。除非单位效益特别好，像以前外资企业嘛，收入还能高一点，
现在外资砰隆砰隆关门了，你说收入能好到哪里去啊？现在还有很多人失业呢。所以说你算算这个账，你大学毕业出来以后30万要花吧，对吧？你想把这个大学这个本钱挣回来，都是非常难的。所以说那个大学他妈的本来就是亏本的，因为你去学这个知识，就是又为了将来你的生活幸福啊，为了提高你的生活的品质，你应该去读大学，应该是作为这样子来考虑的，对吧？我也是经常跟其他家长这样子讲的，你如果让孩子读大学，就要灌输他是为了将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品质，你才去读大学，不能说他妈的我就是为了书本去读大学，那这种教育就是错误的。那很多家长他根本就理解不了嘛，他认为就是哎，人家都是这样子过，大家都是这样子，我们也要这样子，这个都是大家这种惯性思维啊，对吧？我根本就不希望我家儿子去考大学，并且我还希望他到国外去直接读个大专就拉倒了。你不是读书的料，你读什么书啊？对吧？我要读什么书啊？会语言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就是出国语言会就可以了，然后到那个哪个国家，或者你哪怕就是登在国内，需要什么时候需要什么，你再去学什么。那个书本全是他妈的狗屎垃圾，没屌用的，加减乘除 ABC 学会了就完了，就完事了，然后就是混江湖，还他妈的理想了，对吧？我想每个家长他就不会有什么让孩子有个什么远大的理想，他出来还不就是他妈求我大哥我下个崽吗？是吧？那学生他还有一些理想幻想，你还能实现啊？在这个国家，对吧？你实现不了啊。你说哎，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转一圈，地球绕三圈，你还能实现啊？对吧？所以说你他妈的连上大学这个投资这个教育，再找工作投递档案，我操，要花多少钱啊？人才市场，你这个钱都挣不回来，你还有什么理想？现实就带你打回原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人家怎么过是人家的事情，你要过自己的生活，那才是教育的根本，对吧？不能说他妈的狗是狗的生活，你也要去跟狗一样的去过那个日子啊，猪是猪的生活，你也要去跟猪一样去过那个日子啊，红二代是过红二代的，你去跟他比啊，你还能比上啊？雪儿是不都是骗钱的机构啊，忽悠家长，哎，钱大把的摔到我这里来，我包你孩子上外国语学校，冲刺啊，冲，对吧？哗哗哗，多少万扔到这些培训机构，是不是啊？这我以前那个西祠那个不就是培训一条街吗？就是他们他妈的生意是最好，骗钱的单位啊，对吧？你孩子考不上，你还能拿个刀去砍他去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大家都根本一天到晚就指望，哎呦，成龙成凤，你看看你的孩子是不是龙，是不是凤这块料啊？他是铁，咱们就去打铁；是铜，咱们就做铜的材料，对吧？那人人去他想当钻石，对吧？你还能当上？你当不上。你想跟那个红二代去拼啊？你还能拼得上啊？所以说，你砸下去那些钱，全是上当受骗，他们就是钱宝骗钱的。这种破教育还不反思啊？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反思，对吧？那只有你好多那些什么清华北大的教授，他在这个体制内他就明白了，这是破教育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大多数人他根本就不知道，还要去拼，去上那个学，对吧？今天你说你清华北大出来，你想登到一个好的单位，机会是有，很少，对吧？那这个社会是人治社会，是需要讲究背景的，论资排辈的。人家爷爷当官的，老子是当官的，
他儿子到那边就是去洗把澡，就是上清华北大洗把澡，然后人家出来就有一个好工作。你是拼了老命，拼了全家的性命去上那个大学，不一样的，对吧？人家只是嘛去去溜个金，对吧？那个溜金嘛就是假金啊，对吧？镀金才是真金的。人家到清华北大就是溜个金，你包括那些什么体育那些明星，还有电影那些明星，都是陪人家睡个觉，然后再直接就扔过去啊，溜个金出来，再跑到这个公开场合去混社会，对吧？你说像等等，我就不讲那些名字了，那一讲一大串。哎呦，女孩子15岁就要为二次投胎做准备了，琴棋书画家政学这个方面了，对吧？形体课，什么弹弹钢琴之类的，锻炼自己的气质，找个好老公，对吧？18岁嫁人，20岁生娃，这个女人这一生就很完美了。读了个书有什么用啊？对吧？读了研究生，我都招过的。28岁，我还以为他妈的都有孩子了，加班的时候我说你早点回家吧。他说他没嫁，我操！我一听我操，我说那你读书干嘛？他说他不知道。说女孩子不就是为了下半辈子追求幸福嘛，对吧？你读书能追到幸福也可以呀、啊。对吧？你说你女孩子都读了研究生出来了，我他妈的恋爱都没谈过，都没正儿八经谈过，然后，他这个不是说他这个境界啊，他这个思维，整个就跟这个社会脱节，因为他始终是在这个实验室这个书本里面。我操，他妈30岁了还出来征婚，你他妈的害男人，你哪是为了追求幸福来嫁人的呢？他很多人就搞颠倒了，对吧？男人他也要为了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才去择偶，女人是更要这方面注重的，对吧？所以说你18岁嫁人，20岁生娃，有个幸福的家庭，这个就是人生的目标啊。中国这个义务教育这个课程设置的就是他妈的本末倒置，对吧？整天就让他，主要是给人洗脑嘛，那些课程是给你洗脑用的，浪费你时间。我们需要那么多年去基础教育嘛？根本就不需要，对吧？小学4年，初中高中不分，3年一起加起来7年就结束战斗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他妈的，一把孩子他妈的时间全部浪费，全浪费在那个书本里面去学这个政治经济学，我操，对吧？你真正你想掌握本领的基础，你7年还不就够了？肯定够了。所以说他国外他为什么他小学没什么负担？他认为这些技能还早了，不需要培养，只是培养生存常识，对吧？基本的东西，我们他妈的从小就开始做试题，从1年级就开始做试题，一直做到高中还在做，浪费时间。真正我们国家这个教育设置，实际上7年就足够了，连高中全部一起读完。我就认为这个义务制的教育，连高中7年足够了，顶多8年不得了了。但是这8年也不是以做试题为主，对吧？教他自然科学基本常识、生存技能，对吧？回家都人人都会去烧饭烧菜，这个都要去学，是不是啊？国外呢最基本的一门课程，人人都要去修艺术课，不管唱歌、弹琴、画画、舞蹈，这个是必修课，它是培养人的心灵的，人的心灵美，我们叫做心灵美，这个是必修课，
我们国家是本末倒置，把人培养的都像个傻逼一样的，呆若木鸡，对吧？每人的眼那个眼睛都上面都加一副眼镜，你有必要吗？18岁就嫁人，20岁嫁人，幸福的家庭很多啊，你们没接触到啊？你们一弄一个大学生，大学毕业出来，你再嫁人，你还就不太容易嫁到好男人了。那些对找媳妇要求很高的家庭，他都是有要求的，他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大学生，就看你的个人的能力，看你的家庭的观念。那些家庭，那我两个侄女，她不就是18岁谈恋爱，20岁就嫁人了吗？很幸福。另外一个侄女，我操，今年好像都29了，还没结婚，都愁大了。家里面就是读书啊，就是读书读书，家里人就是叫他读书读书。你们真人长得还真漂亮，也是很懂礼貌，但是就是读书读书，把青春浪费了。人家不要你了，人家挑你了。你18岁有资本挑男人，等你28岁，男人挑你了。你像那些福建人，他们那个老婆大概17岁、16岁。就嫁给他了。哎，他在南京混得好，回家都有媒人给他去说媒，对吧？也是挑最优秀的姑娘嘛，回老家，对吧？你说他会要个28岁的人做他老婆吗？不可能，他们结婚也很早，24岁就结婚了。那女孩子嘛，16岁、17岁不领证嘛，很多他就不领证嘛。那我看这些家庭不是很幸福吗？对吧？我们要看现实啊！哦，我们都是惯性思维啊，大学毕业以后，然后再去找工作，工作稳定了找对象，找了对象以后，两个人再存钱贷款买房。我操，你这身就完蛋了，给这个红砖给锁死了。昨天中午，跟几个人在一起吃饭，然后。一个人就讲他女儿马上准备贷款买房，我说啊，因为我看他岁数也蛮大，我说女儿怎么还没结婚啊？我说多大了？他说26了，刚刚才谈了一个对象，打算结婚，两人贷款买房。我说那这辈子就被宏观锁死了，这个生活压力负担多大，对吧？我没跟他继续深讲啊，你要是什么18岁就谈。然后挑个好男人，对吧？那我们就看那个很多，那个叫做富豪，不是叫土豪，就是家庭，条件非常好的。你说啊，某个厅长的孩子，你说那些人他也不是流氓家庭，他有的孩子也是一表人才的，这个我也认识。他们征婚的要求都是在18岁以下，他管你什么读大学不读大学啊？对吧？你结了婚，你再继续赌就是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他很多人找对象，他要求家里资产几千万的、上亿的，他就是要18岁以下的。不是说所有有钱人都是他妈的流氓，不是这个概念。因为有的是乳商，乳商的家庭也比较多，那他找媳妇，他也要求媳妇的年龄是最重要的。他们认为就是。女人岁数一大了就不纯洁了，你现实也是这样的，他妈的谈恋爱不知道跟多少人睡过了，是吧？中国人真他妈的傻逼哦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再看看这些真相，中国人是不是都是他妈的傻逼啊？啊，你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，你生两个不就是才平衡吗？他生一个还叫人口增长，对吧？这么简单的例子还他妈的傻逼一大堆，我操，在微信里面谁还问我怎么可能呢？人越来越多，你看今天13亿，那13亿是他妈吹出来的，不是你老婆妈那肚子里面蹦出来的。我讲过的那个实行计划生育，那个时候人口叫做峰值，对吧？我们比如说那天的人口是10亿，那后面你就是持续下降，你因为你
你的少生呢已经是生三个啊，人口在增长，生两个实际上也就叫持平，那还有死掉的，老人也要死，年轻人他也会死，会意外、天灾、车祸等等，对吧？实际上你人口还在下降，结果你他妈的这些因素你把它抛开一边，哦，老年人不死，光看了肚皮他妈一天鼓一个，一天鼓一个，就叫做人口增长，你他妈的不都是傻逼吗？对吧？你按照这种大自然的规律来说，老年人要死，娃子要出生，娃子也会意外死亡，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规律。现在你怕的，你把肚皮一扎不给生，他肯定是从那个峰值在持续下降啊。当年假如是10亿的话，他就在持续下降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12亿，快要到12亿，好像是这个概念。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时候，71年嘛，我没多大，比我们小的，很多家庭想生第二个，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就不给生了。我记得好像是12亿不到。我们邻居跟我玩得非常好的，他比我小几岁，对吧？你看71年，我是67年，也就7岁，他好像是5岁吧，比我小2岁。哎，他们家准备还想生，因为他那时候工作嘛不稳定，就是从那个农村上来，工作不稳定，上来以后有了工作稳定了，还想生一个，但是他共产党员。就要带头啊，这个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的数字说再生下去人口就要接近12亿了，好像是这个概念。那我们就说那一天的就是12亿，你实行计划生育都不给生了，对吧？那有的地方超生我们不算，对吧？超生正好可能就抵消了意外死亡那个数字，但是老年人还要死啊。但是你年轻人也不生了，只能生一个，那他人口就是持续下降，对吧？怎么可能他妈的说是啊，从12亿他妈的啊，不是12亿，那个时候好像没有12亿，怎么从他妈的那个时候人口能持续上涨到今天14亿呢？这个屌数字他妈的还居然能骗了妈所有的中国人啊，都他妈的傻逼啊，看不懂。今天的失独家庭大概是2000万吧，晚上这个数字，那就是4000万老人，对吧？这个4000万老人上面还有老人，那看看是多少，对吧？一家还有4个老人，我们这样子算吗？对吧？那是多少啊？那就什么6000万啊？不止，那就将近1亿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他妈的，光失独家庭就将近1亿的老人，这他妈的数字多惊人啊！妈，人自有人类以来，哪有说他妈的一个家庭只生一个的人口还能再增长的，对吧？几千年这个过来了，对吧？我们不谈几千年，从汉代以后，就是这个国家人口计划就是要鼓励多生，你看看人口有没有增长多少啊，对吧？那也说他妈的啊，只能规定一家生一个，人口还噗噗噗实际嘛从肚子里面去蹦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规律，那一家生3个你差不多才能持平或者稍微增长一点，对吧？那结果他妈少生2个，老人也要死，对吧？还有很多意外，还有很多残疾人呢，他实际上对社会也没什么用，当然你不能把他给勒死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国家这个就是可以创造财富的人口是非常少的，还他妈的经济持续向好，永远向好，没帝国主义永远将来一定会灭亡。